好，那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这个浪子回家的系列。今天是我要分享关于浪子回家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也是整个我们2015年啊，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回到天父爱的家。今天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堂的信息。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可以比较专注的去听，到底我们透过这一年的学习，最终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要透过我们这样的学习，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今天是大结局，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前两个星期一直分享的路加福音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的里面呢，我们探讨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小儿子啊，一个是大儿子。那小儿子代表着什么呢？小儿子就是一个代表着所谓的今天所谓的自由享乐主义者啊，小儿子是一个自由享乐主义者，他为了要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不受拘束享乐放纵的生活，他宁肯背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拒绝去赡养他的父亲，他离开家去过一个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大儿子呢，大儿子就是一个所谓的宗教道德主义者啊。什么是宗教道德主义者呢？就是说他希望透过自己那个高标准的道德规范来显明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大儿子虽然住在父亲的家中，但是他却并没有看重与父亲的相交，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奴仆一样，他要说我要靠着我辛苦努力的工作来赚取父亲的赏赐。这两个儿子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要求父亲，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方式不太一样。小儿子呢，小儿子通过提早要求分配家产来要求父亲，而大儿子呢，则是通过像奴仆一样的工作来要求父亲。小儿子通过打破所有的规则来得到父亲的财产，大儿子则是通过遵守所有的规则来得到父亲的财产。虽然这两个儿子的做法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是财富，而不是父亲的爱。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去寻求快乐和满足的人生路线。我们可来看看到底我们选择走的是哪一种的人生路线。一种是自我发现的人生路线，而另一个是道德实现的人生路线。那个自我发现的人说，我要按照我认为合适的生活去方式方式去生活，我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不要受制于任何的权威，我要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与快乐啊，这是那个自我实现的人。而另外一个人，道德实现的人说，我将会拥有我所期待的人生，因为我恪守严谨的道德标准生活，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持守我的道德准则，这将会给我带来道德升华的满足。 哇，我想可能两种的路线分下来的话，大家自认为选择第一种的不太多，都认为选择第二种的比较多，但实际上选择第一种的人比较多。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认为我是对的，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生活。然而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都错了。无论你是自由享乐主义者，还是宗教道德主义者，你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绝了。你们都在逃离上帝，一个以拒绝上帝的律法来逃离上帝，一个反而是透过遵行上帝的律法来逃离上帝。在耶稣的口中，他们都迷失了，他们都是浪子，他们都需要悔改。故事的意义就停在这里了吗？这个故事是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哦，我如果是个小儿子我要悔改，哦，我如果是大儿子的话我也要悔改。如果只停留在这里的话，这个故事不会给我们带来盼望，只是会给我们带来警醒。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呢，不管是羊、钱、儿子，都是失去了，然后呢又被人找回来了，然后就欢喜快乐。但是不同之处，前两个比喻经文里面就很清楚地指出来，有人出去努力地寻找，找到了迷羊，把迷羊放在肩上带回来，有人打开灯在房间里面仔细寻找，找到了那个钱又拿了回来。哎，但只有第三个比喻里面没有提到是谁把这个小儿子找回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要让我们来思想，对于这个小儿子，谁应该去找他呢？如果我们在明白犹太人的文化，我们就一定知道答案。因为当时耶稣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知道那些在犹太文化里面的人都知道答案。我们可能很疑惑，那些人一听他们就知道答案。为什么？因为在犹太文化里面，长子，哎，长子可是拿双倍财产的，哎，这个不是白给你拿的。长子在家里面有看顾弟弟的责任，长子在家里面有维系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害的责任。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的大儿子，或者说一个真正的好大哥，应该对父亲怎么说呢？一个真正的大哥应该对父亲说，父亲啊，弟弟做了这么愚蠢的事，现在他的生活是一片狼藉，我作为哥哥，我要去找他，我要把他带回家，无论我付怎样的代价，我都要把他找回来。要知道，这位父亲可是已经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的财产已经败光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剩下的财产都是属于谁的？大儿子的。因此我要跟你讲，从某种意义上，那个小父亲给小儿子身上披的长袍，他所戴的戒指，他们所宰杀的肥牛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属于谁的？大儿子的。因此当父亲 接受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是需要有花费的，是需要有人去支付的。作为一个重新被接纳的小儿子，那次我又分享说，当他戴上那个戒指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重新得回了他继承家产的权利。但问题是，那个家产如果重新分给他一份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大儿子少了一份的家产。所以虽然对那个小儿子来说，他回来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一切都出于恩典，但是对于那个大儿子来讲，哎，这可是极其昂贵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的里面，这个大儿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哥，他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他自己标榜，他说我啊，绝对的忠诚，我从来没有违背父亲你的心意。其实这个大儿子之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指着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像他们所宣告的那样，他真的绝对顺服，绝对忠诚于父亲的心意。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父亲的心意是要让小儿子回家，但这个大儿子并没有按照他的责任，他作为一个长子的责任去把弟弟找回来。那故事结局却说这个小儿子回来了，那么是谁把这个小儿子找回来的呢？所以通常有人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只讲两个儿子，讲小儿子，讲大儿子，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第三个儿子，就是那个真正的大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没有，我就印象中说，哎呀，透露出我的背景，我那时候很喜欢，就是那时候现在也很喜欢的，那天王宇还透我的老底说我很喜欢看那种黑社会江湖的那种片子啊，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个古惑仔系列啊，过去那个古惑仔系列我都有看过，里面有一个古惑仔系列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里面有一个什么，里面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常常去跟那个黑社会的人传福音，就说，哎，你们的老大不行，我的老大才最棒。他说你老大是谁，你老大在哪里混，说我老大叫耶稣啊。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看古惑仔里面印象很深，老是有个牧师的角色到处跟他说我的老大会行。但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真的隐藏着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是我们真正的大哥，他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找迷失的弟弟。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称作是上帝所拣选的长子，以色列是有一个位分的，他被称作是长子。以色列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里是有一个特别的位置的，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成为万国的祭司，透过以色列人将万国带到神的恩典中。然而因着以色列的悖逆，他们远离了神的心意，那些专门教导圣经的人，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自以为义，他们视那些外邦人为不洁净。要知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绝对不可以进一个外邦人的家的，因为那会造成他们的不洁净，他们拒绝与外邦人交往，他们拒绝，甚至拒绝跟那些不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交往。所以他们并没有担当起上帝所拣选他们那个长子的位分和责任。 我太早到，后来你们已经看见了，没有伏底了，没有那个伏笔了。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老大，一个真正尽心尽意尽力爱天父，而不是那个说我像奴仆一样服侍你，而是尽心尽意尽力爱天父，一个在爱里面真正顺服的儿子。他不只是去到远方，而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迷失的小儿子们。他为我们的欠债，不是付上了金钱的代价，而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好带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浪子回家的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就是有一位真正的哥哥把这个小儿子找回来了。若不是这个真正的大儿子付上了代价，小儿子是不可能回家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故事中的这个小儿子很悲惨，他有一个法利赛人式的哥哥，但今天你我们却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拥有一位真正爱我们看护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有天赋一切的丰盛，然而却为我们舍了一切，他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的罪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穿的什么衣服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赤身露体，他头上戴着的是荆棘的冠冕。耶稣的赤身露体才使得我们披上了那个尊严的衣袍，耶稣头戴荆棘才使得我们戴上了权柄的戒指，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才使得我们站到了原本我们不配站的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拒绝被厌弃，使得我们能够承受恩典而回到天父的家中。耶稣在十字架上引进了公义的苦杯，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天父盛宴的福杯。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了十字架上那个奇异的恩典吗？人类今天陷落在两种的困境的里面，不是两种，它是两难的困境的里面。我们仿佛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我们或者像小儿子一样，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去追寻我自我的快乐，自我的享受，或者所以有的人就像刚才梦丽所说的，如果给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我现在活得挺好的，你干嘛让我去信耶稣？仿佛我们当中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享乐，或者呢就要像大儿，他们认为就来到教会就一定要像大儿子一样去压抑自己的欲望，去尽道德上的责任。哎，仿佛今天在我们人面前就是这种两种选择，或者你放纵，或者就要压抑。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出的爱的牺牲，给这样的一个困境画上了句号。当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那个何等啊，我们叫英文说叫 amazing 那种伟大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深深的吸引，我们突然会明白说，哦，原来我在别处所寻找的那些爱、卓越、安慰、 荣耀原来都在他里面。你过去寻找了，你想要那爱，刚才我听那个孟丽讲的，我觉得很感动。过去她不缺乏爱，她在很多地方找到爱，她的老公爱她，朋友爱她，但是那个爱有没有给她带来满足？没有。她也混得不错，她是一个大巴的老板娘，各个方面都混得不错，但是她也没有真的在财富里面得到她的满足。今天当他转向耶稣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在基督里同样也有他所追求的爱，他所追求的安慰，他所追求的荣耀，他所追求的卓越。但是当我们人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一切我们所看见的将会给我们带来满足。仰望耶稣的荣美，仰望耶稣的荣美会消除我们内在的恐惧。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有点绕口，我们见过他荣美的程度会决定我们脱离恐惧捆绑的程度。我重复一遍，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他那个荣美的程度会决定我们脱离恐惧捆绑的程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并不是做了一个爵士祷告就可以了，你并不是来到教会聚会就可以了，你也不是说我该奉献我该服侍的就可以了，而是你有没有在十字架上看见基督的荣美，看见基督的丰盛，看见你所渴望的一切原来在基督里面他都赐给你了。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认清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漂流不定。哪怕你来到教会，你还在担心说，哇，今天我来教会了，我的餐馆关门了，我要损失多少钱啊，我来到教会了，我家里面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如果你不能来到教会看见十字架上基督的荣美，你里面就无法得到那个恐惧给你带来的辖制。所以敬拜重不重要？敬拜非常的重要。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不要在乎上面唱的好不好，很好，今天唱的很好，但是我们投入的去敬拜，在敬拜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十字架上基督的荣美，那个你所能够看到的程度能够决定你得释放的程度。当我们心存惊叹去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在信心的里面得以安歇。否则我们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做小儿子或者做大儿子。上个星期我已经说了，我们持续的一开始来做小儿子，但待到教会待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什么了？大儿子。然后觉得很苦很苦闷，离开了又做小儿子，没几天又回来了，感受到神的恩典，过几天又成了大儿子。如果你来到教会不能在信心里面得到安歇，你会不停止的去循环的做小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大儿子。不仅小儿子要回家，迷失的大儿子也要回家。耶稣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放进去了一个坏的大哥，好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渴慕拥有一个真正的大哥。然而天父的心意不只是要让我们渴望 啊，我渴望拥有一个好的大哥，有一个好的老大。神的心意也要让我们效法耶稣，让我们从一个迷失的大儿子，也就是说从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成为一个好的大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来到教会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大哥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哥。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没什么，我让大家醒一醒，对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哥啊，那是大姐就算了。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去寻找那些失丧的小儿子，向他们显明天父的爱，而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向我们身边的那些小儿子们，向那些渴望被爱、渴望被接纳的人，去展现天父的爱。我们什么时候在人面前将天父的爱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就是一个好大哥。所以，我开玩笑，又讲到梦丽了，我就想听到他就讲到他那个嫂子对话的时候，因为他之前跟我讲过，他那个嫂子就问他，你信耶稣？你祷告了吗？你就信耶稣？你读不读圣经？你就信耶稣？你有没有去传福音？你就信耶稣？梦丽说，我都没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仿佛说要带人信耶稣，就是要告诉他，哎，要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啊，好啊，信耶稣啊，信耶稣不要抽烟，信耶稣不要喝酒，信耶稣要祷告，信耶稣要读经，信耶稣要……我们并没有向我们身边的小儿子们展现天父的爱，我们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儿子们展现出来的是法利赛人式的大哥，而不是那个真正的好大哥。所以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好大哥的时候，我们先要怎么样？我们如果还是那个迷失的大儿子，我们一定要先从迷失的光景里面，我们先要回家，作为那个大儿子，我们先要回家，我们才能够再离开家去寻找小儿子。如果我们想要显明天父的爱，我们就先要学习耶稣，活出一个儿子的身份，而不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不再看自己是奴仆，我们不再努力的去赚取，我们先是安息享受天父属天的平安。当我们能够安息在天父的怀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向那些迷失的人去传递儿子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还是一个奴仆的心，那么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传递的就是一个奴仆的心。如果你里面是一个儿子的心，你先回家再离开的话，那你里面有一个儿子的心，你分享的，你传递的就是一个儿子的心。接下来我要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说话，我会讲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作，一年了，到年底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省察自己。省察什么呢？省察自己是否是这个故事中的大儿子。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真正的用意，不是去说那个小儿子要回家，而是要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回家。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说我是一个迷失的大儿子，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回家的问题。不过我也跟大家说，我今天分享的东西并不是 针对我们教会讲的，而是一个我对普遍教会里面发生的常见的现象。因为我也去过很多的教会，我的一个归纳。所以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我自己内心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个大儿子的问题不太多啊，求主怜悯。我是这么感觉了，但是还是要讲，因为这个信息会极大的释放你。别人可能，我可能看不到你的大儿子的光景，你自己可能知道。大儿子的形象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资深的基督徒身上，他们的服事很忠心，很勤奋，很尽责，个人行为也很符合基督徒的标准啊。那个肖通算不算资深的基督徒？
不算
啊，不算啊，赶紧说不算啊。那我再找个人讲，上天，你算不算资深的基督徒？好，一会儿就盯着你了。当我们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是一个行为很符合基督徒要求的这样一个弟兄的时候，我们仍旧需要来省察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去省察，你可能会发现，对于上帝的爱的经历已经是停留在很久以前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命当中，你说我经历过上帝的爱，但是你对上帝爱的那个经历是多久以前？你说哦，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十年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持续不断的去付出，但却缺乏上帝那个爱新鲜的浇灌，渐渐的我们会变得为了服侍而服侍，我们的内心会渐渐积蓄越来越多的嫉妒、愤怒、骄傲、自以为是，我们会越来越失去服侍的喜乐和对拯救失丧灵魂的火热。所以我真的说，虽然我们教会很缺人，我们教会不大，我们教会可能在各方面缺少很多的人，但是我一再的去跟同工分享。所以有几次姐妹们都误会了啊，因为我见到佳恩，我说：“哎，佳恩，听说你现在星期二教会也去，星期五教会也去。”我是想要关心他，我怕他服侍太累，失去了服侍的喜乐。结果他会觉得说，好几个人我问过以后都说：“哎，柯南牧师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服侍？”我说：“没有，我只是去关心你们。我对所有服侍的同工，我的看见就是说，你的服侍有没有喜乐？”如果你的服侍变得没有喜乐，你的服侍只是一个责任，你只是为了服侍而服侍的时候，我宁肯我们的敬拜没有私情，我们宁肯我们的敬拜只有单独我们这样唱，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出于责任的服侍。我不要有一天你来对我说，或者对我们教会的同工说，我像奴隶一样服侍你这么久。当我们在服侍的里面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对一个拯救灵魂的火热的时候，那种光景，我把那种光景叫做大儿子综合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反思一下，我们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大儿子综合症。首先，哎，今天同工都在啊，主要是讲给同工听。首先我们需要来省察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的服侍动机是出于神的爱，还是出于满足自己的需要？ 当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去嫉妒那些什么都没做反而领受更多上帝恩惠的人。哎，其实我刚才说的都不对，不光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家里面，你跟配偶你怎么服侍他，你跟家里面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孩子，你都想一想你那个服侍他的动机。常常在我们跟别人互动的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人内心的悔改，我们只专注在他当下的表现上，不管他内心做的多少。你知道内心的悔改和改变要彰显到外在，那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如果今天有的人说，我说你要鼓励他，你要鼓励他，他说我没办法鼓励他，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鼓励是要按照人的态度，而不是按照人的行为去鼓励。我们是否看见了人内在那个悔改的心，还是我们只专注在他外在的行为的表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聆听人的理由，哎，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不用跟我强调理由，我们只想说把我的想法就应该这样，我们只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人的问题上。一旦我们服侍的动机不再是神的爱的时候，而是一种需要，包括一种被看见的需要，哎，我在这里啊，我要被人看见啊，所以别的侍奉我不要，我一定要站在这讲道啊，好像一种服侍是为了被看见。如果一旦今天我们的服侍只是成为一种被看见的需要的话，我们的里面就会渐渐的失去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叫做爱的能力。我们的服侍非但不能让我们更靠近神，反而更远离神。一旦我们离开了与神的亲密关系，我们的顺服就会建立在害怕失去、害怕被拒绝的基础上，就像那个大儿子，而不是建立在爱和感恩的基础上。基督徒很强调信仰的见证啊，我们刚信主上牧道班，我们就讲说要为主做见证，我们非常强调一个在信仰里面的见证的生命。若是我们在神的爱的激励下去过一个有纪律的基督徒生活，会给自己的成长带来极大的祝福，也会成为对世人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以自己有纪律的生活作为一种区别于他人的标志，哦，我这样每天早晨读经半个小时不够，一个小时，祷告两个小时，如果我把这种有纪律的生活只是作为一种我区别于上天，上天一天早晨读十分钟，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把这样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作为一种区别于他人的标志，那么大家知道我会很累的，我的头顶上会一直需要带着一个光环，我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一个光环，好显示出我跟你的不一样，好显示出我是多么的属灵。有一次我在小组里面分享了我的一个困难，我当然我在讲不是要批评啊，就是因为真的弟兄出于爱我，我分享了我一个困难，我一个难处。那回到家呢，那个弟兄就给我发一个微信，他说，哎呀，柯南牧师，我以为你很属灵，你这么有能力的，上帝给你这么有恩赐的人，怎么竟然为这么点需要你就这么难过。我就很开玩笑的回去说，对呀，我也软弱啊，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做的比你们好，而是我在神里面只是有领受而已，这个领受不是给你们讲的，是讲给我自己的。如果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我一直要带着一个牧师的光环，我一直要说我比你强多少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累不累啊？累啊，我要一直带着这个光环。那么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就会成为一个我越来越无法承受的重担。当我肩头上背着很多重担的时候，我就会去挑剔，我会去挑剔那些看起来不像我这么守纪律的人。我会要求肖鹏跟我一起背这个守这个纪律，上前跟我一起守这个纪律。为什么？人有一种心理需要，就是我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来担这个重担的时候呢，来减轻我的负荷。大家明不明白？当你是一个想要靠着做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定是渐渐的你会要求所有人跟你一样，都一定要干。为什么？大家都跟你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那个重担不那么重了。另外，你也会因着看见有些人，哎，联姻达不到我的标准。当我看到联姻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的里面会产生一种什么
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也可以抵消一些因着重担而带来的压力。我讲的是很真实的。当一个基督徒他持续的用一种纪律的生活来表彰自己，而成为生命中一个重担的时候，这个教会里，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一定是一个毒素。为什么？他一定要开始要求别人跟他一样，对于那些达不到他要求的人，他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为什么？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我里面的负荷和压力。其次，我们需要省察，我们是更看重关系还是更看重事工。所以还是提醒弟兄姐妹，不一定只是在教会，在家里面，你是更看重关系还是更看见工作，或者教会叫做事工。大儿子综合症，患大儿子综合症的人会和天父之间、上帝之间产生一种情感和属灵上的距离。当我们跟神的爱有了距离的时候，你就会被另外一件事情吸引。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我们就会被律法主义吸引。为什么？因为既然上帝的爱是那么的虚幻缥缈，把握不住，那么我还是抓住一个清清楚楚的律法，让人比较有依靠感。我们会觉得说，哦，反正你柯南，你告诉我吧，你都要我做什么吧？哦，你无非就是让我来家来一次小组嘛，你无非就是让我来个主日崇拜嘛，你无非就是让我说，偶尔给我提几次十一奉献嘛，啊，好啊，很简单，我做到了，你还能说什么？这个很踏实的，我做到了，我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如果我要跟你说，哎，不用做这些东西，你只要好好去爱主就好了，你反而开始惊慌了。什么叫好好爱主啊？爱到什么程度叫爱主啊？当人跟神的距离有距离的时候，他感受不到神的爱，他硬要表现出爱的时候，那个爱是虚幻缥缈的，他抓不住的，反而他更会被一个律法主义吸引，那个比较踏实。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当你一旦开始抓住律法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看见外在的改变，你马上就觉得我的心中充满着力量。这就像有时候我是说，一个基督徒有时候需要了，教会不要一直这样，但有需要来一个牧师，像什么样的？像唐崇荣牧师一样，在这里骂一个狗血喷头，哎呀，唐崇荣牧师很，但是有的人听完了，不就是生命会被改变了，被骂一下骂醒了，被骂一下，哎呦，很爽，然后改变，因为有能力了，有力量了。这就像一个比赛上运动场比赛的选手一样，他因着充满着对这个比赛得胜的这个憧憬，因着他觉得我领受力量，我很兴奋，哦，原来我也可以做到这个，我可以做得更多，很兴奋，所以起跑速度哈，有点像百米，哇，很快的百米。但是呢，越跑越累。当你在这条律法主义的道路上越跑越远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定会产生想放弃的念头。但是呢，我又不敢放弃，我害怕我放弃了以后就失去了我拥有的一切，
我放弃了以后上帝不再祝福我了，我放弃了以后我不再有平安了，我放弃了以后我的生意就会不好了。我们拼了命的要让自己坚持下去，这种状况就会导致我们失去了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只有天父无条件的接纳。一旦我们离开了天父无条件的接纳，就会开始失去安全感，就会难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很难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感觉来对待别人。当你活在律法里的时候，你会用你自己的感觉来对待别人。什么意思？如果你活在律法里面，你会觉得说，我必须做某些事才能让上帝重视我，那么如果你想得到我的重视，你也必须为我做一些事。这是一个连锁的。如果你自己活在那个律法的里面，你觉得说我必须要通过做一些的事才能得到上帝的接纳的时候，那么别人很难得到你的接纳，因为这种感觉会放在别人的身上，就是说你也要为我做一些事我才能接纳你。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光是在教会里面说你是看重事工还是看重关系，在你的家里面也是一样，你只是想要看见对方的改变呢，还是你更看重跟他的关系？在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产生分歧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宁愿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愿意为了促进亲密关系而有所让步，以至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他们会感觉到说，我们总是活在一个高傲的语气的里面，而那些人就会感觉到说，他们被贬低、被轻视。常常我们说没有啊，但是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看重事工而非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语气一定会让别人感觉到我们高人一等。当他们持续的感觉被贬低、被轻视的时候，更深的拒绝和伤害就会持续不断的发生，关系就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我们需要审查什么？我们需要审查我们是否活在恩典中。哦，我说的不对，我漏了一个字。我们需要审查的是是否人活在恩典中。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恩典中啊，这个信徒八年，那个信徒几年，我们都活在恩典中。但是我们要在这是很好，我跟上天学的一个词，叫做恩典意识。我们是否今天仍旧活在一个恩典的意识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当年刚刚信主时候的样子。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感恩。但随着时间过去，哎，我们开始渐渐觉得，我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嘛。你看，很多人犯的错误，我都不会去犯了，啊，也没有什么东西，甚至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带来那个犯罪的冲动啊。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我去读神学院之前，真的有一段时间觉得很感恩，哎，好像以前很多那些试探的东西，好像我不再需要去刻意去抵挡它了，好像已经没有了。 哎，我觉得不错。我还常常想说，哎，上帝啊，你还让我改变点什么？啊，没想到我一去了神学院，哇，越是到那种属灵的环境的里面，结果一下子我经历过一个很低潮的事情，就是头脑里面很多很多黑暗的思想、污秽的思想，我自己过不去。我说怎么回事呢？我来到神学院了，反而走退路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上帝的怜悯，上帝让我重新去体会神的恩典，因为我已经渐渐忘记了恩典的滋味。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眼中的那种属灵的光环的里面，不经意间我们开始觉得说，哎，我做的还不错，然后就开始对别人做的东西开始怎么样指手画脚，仿佛别人如果达不到我的标准，好像是一个很不可理喻的事，不可理解的事。那是上天之前跟我讲的，那之前我带的那些年轻人，当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你做不到呢？怎么做到这个会这么难呢？其实我们会落在一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不再把自己的骄傲、嫉妒、论断、怒气看作是一种罪，我们会说，哦，那只不过是我一个缺点而已。当我们不再需要基督的恩典来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恩典就成为了我们口中的一个属灵的口号，不再是生命中的经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会持续不断地讲恩典，因为太多的时候恩典在基督徒的口中只是一个口号，我们有否经历过？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过，明白什么是恩典，保罗说在恩典之下的人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在 生命中作王。在恩典之下的人可以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今天我们感受到了吗？今天什么在我生命中作王？儿子在我生命中作王，啊，公司在我生命中作王，韩剧在我生命中作王，啊，还有什么？啊，电子游戏在我生命中作王，太多东西在我生命中作王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让恩典不再成为我口中的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经历的时候，保罗说，你将在生命中作王。因为那是恩典的大能，恩典在我们的口中却离我们的心很远。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批评、论断、没有爱的人。我们想要代替上帝，我们想要代替上帝站在罪人的面前充当那个审判的角色。第四，我们还需要审查什么？我们需要省察能否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的提醒我自己，我虽然有我的梦想，我虽然有我的意向，但是我要常常的告诉我不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我这个样子。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愿意去思想的，很多人是用情感去表达的，有很多人是用艺术去表达的。所以我如果不明白这样的话，我跟上天真的很难混的。他常常说他是后现代，我是前现代，你怎么混？我们需要省察，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去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大儿子综合症扭曲了天父的形象，他会给教会和家庭带来一个重大的伤害，会给那些寻求饶恕和医治的人带来拒绝的伤害。今天有很多的浪子，他们被耶稣吸引却不愿意来教会，因为他们感觉无法融入到教会的氛围来。我们认为教会的氛围就一定是那种很庄重、很圣洁、很什么的。 所以这些人来了以后就觉得格格不入。哦，我跟他们不一样，这是个圣洁的地方，我这么肮脏的我还是不要来了。这些浪子无法在教会感受到真正回家的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教会要去迎合世界的潮流，我们不需要按照世界的需要，我们在这里搞什么什么现代化的灯光啊，什么有请那个明星来表演，不需要。恰恰相反，教会非但不要合乎追随世界的潮流，我们要给予这个世界都无法给予的爱、温暖、接纳、鼓励、喜乐。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教会必须要摒弃宗教的律法主义。教会不应当只是一个在各种规则下面冷冰冰的机构。所以我跟他们上基奥真理班的时候，我问他们教会是什么。教会啊，教会就是一个机构，或者教会就是一个教堂。不，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也不是一个只是有各种规条的机构 association。教会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有机体，可以展现出改变生命的影响力和凸显生命特质的创造性。教会应当创造出一种天国的文化，在尊荣中，在接纳中，在恩典中，让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持续不断地去经历真正的悔改，以至于生命得到释放。什么叫做生命得到释放？我们今天常常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生命得到释放。生命得到释放，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不再被我们的坏习惯捆绑，我们不再被我们的脾气捆绑。这个是我们得释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生命得释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展现出上帝创造你的独特性。你怎么样把上帝已经放在你生命中的那种创意、那种独特性自由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说哦，这个教会他们强调的是这个，所以呢我跟他们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做了。不，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放下了你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你有你的独特性。得释放就是把你里面的恩赐，把你的独特性，甚至有可能别人不一定认同的东西完全的展现出来。所以说没有问题啊，如果东东她是一个，我很喜欢她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子啊，神给她的那种敏锐性是在艺术的、在舞蹈的气息的里面，所以她就跟我说她这样一个很恬静、常常有领受然后用肢体去表达的人。但是另外你知道，我现在接触很多年轻人，尤其现在是这些年轻人是学什么，是学时尚管理的。所以你知道他们学时尚管理的人，他们的外表是很特别的，这里一个钉子，那里一个钉子，啊，这里有时候鼓起耳朵一下。我说不行，你这个不合乎我们教会的标准。不，那是上帝放在他里面的那个独特性。他学时尚管理的，当然我不是讲那种世俗的去媚俗，我只是讲说他可以把他生命中的那种特质发挥出来，教会需要接纳这种人。虽然我还是强调姐妹们夏天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不要穿那种小吊带，但是神给你的装束不应当因着我在这给你定一个标准，说过去我拿一个尺子来教会的人裙子不可以包括膝盖
三公分，每一个来回两秒，
脚不要脚，
不需要的。
今天我们不是通过这些的东西来把别人定成一个模样，我们真正得到释放，就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按照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创造性去活出来。教会需要有一个环境去接纳不一样的人，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恩赐，在基督身体的合一的里面充分去发挥他们的独特性。大儿子综合症会毁掉我们的家庭，会让我们失去服事的热情，熄灭教会的复兴之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个好像跟我无关，真的有关，否则我不会用一年的时间，我用一年时间就是为了现在做铺垫。因为我知道大儿子综合症是教会不能够复兴的最大的原因，但是我们常常不敢讲，为什么？你得罪人啊，一讲大儿子人呢，都是最重要的同工啊，都教会服侍最多的，所以我要用一年的时间给大家铺垫。今天我也不敢指责你，我只让你去思想一下，你里面是否有这样的大儿子的情节。如果有，那将会是拦阻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天父今天的心意不只是邀请那些道德败坏的小儿子回家，也是邀请那些活在自我中心、活在道德律法主义的大儿子们回家。如何才能回家？我不会解释，我只是念过让你们可以看到。如何才能回家？对于一个大儿子，如何才能回家？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所有的那个大儿子的症状。如果你看不见，那么我讲这一年跟你完全无关。第二，要向神承认自己的骄傲、自义、愤怒、论断是罪，而不只是一个缺点而已。第三，我们需要不只是认罪，而是要经历悔改，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经历那个从自以为意、自我中心的态度和思想方式里面的悔改，然后要有行动。基督徒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我们要去请求那些曾经被自己伤害的人，请求他们的饶恕，借着我们的道歉来修补那个破损的关系。最后，当我们真的经历了这样一系列的回家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自我定罪，我们不需要再被魔鬼控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享受天父爱的拥抱，没有什么不配。我们常常基督会说不配不配，对，每个人都不配，但是因着在基督里我们今天配，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今天我们配得天父的爱，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的大哥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你真的不需要为我去做，但是我告诉你，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就想要带出今天的信息。你不需要做给我看，你安静在你的位置上，你去思想。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心里面是否有大儿子的问题。很多家庭、教会、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都是源自于大儿子的病症。我们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你闭上眼睛来省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更深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神的爱要来触摸你，使你有 更深的渴慕来回到他的面前。神的恩典要覆庇你，引导你真实的悔改。一个真实的悔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和困境，转离那个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现状；另一方面是明白福音的大能，转向投身到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就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服事动机是否已经不再是天父的爱了？我们是否在透过服事去赢取神和人的称赞？我们是否因为看见某些人的行为就愤愤不平？我们是否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不顾一切？我们是否在潜意识里在和某一些的人在竞争？我们是否刚硬的心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悔改？我们是否比较关心的是别人的表现，而不是去关注培养一个健康的关系？亲爱的圣灵，请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释放我们一切的捆绑，让我们进入到你为我们所命定的自由的里面。天父，你不仅是站在那个村口在等候小儿子回家，你也是走到家门外来邀请那个大儿子回家。父啊，求你的爱来触摸你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自以为意，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不肯饶恕的指责，我们看见那个因着别人丢了我的脸面而有的愤怒，我们看见因着我们的孩子没有给我们赚到我们在人面前应得的那种荣耀时候的心里的愤怒。父啊，求你来医治我们，你的爱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那个真实的悔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焕然一新，让我们来迎接家庭的和睦， 学业的成就和教会的复兴。主，我们谢谢你，你怜悯我们，你接纳我们，你肯定我们，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在我们当站的位置上，来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没有人能够继续的给我们定罪，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你所创造的丰盛。谢谢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按照这个祷告词，虽然是读，我希望你能用心灵和诚实来读。透过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圣灵要来改变我们，要来释放我们。我们一起按照这个祷告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带着一颗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就像那大儿子一样，在心里面看重人的表现胜过爱人，我常常是带着骄傲、愤怒、争竞、嫉妒的态度来面对人。我知道这种态度拦阻了我与你的关系，也伤害了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弟兄姐妹。我有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爱你才服侍你，而是因为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和认同。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这种态度，我要回到你那颗充满爱和怜悯的心里。当我被你的爱和恩典所激励的时候，请让我重新得到救恩的喜乐。我要以一颗清洁的心，一颗被你恩慈所柔软的心来侍奉你。谢谢你欢迎我们回家，并让我加入那欢庆的盛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直到主再回来。阿门。